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的第六章啊，以斯帖记第六章。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啊。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哈。第六章第一节呢，原文这样说的：说在那一夜，王的睡眠离开了他啊，王的睡眠离开了他，这个睡不着觉，原文是意思是他的睡眠逃走了，离开了啊。然后呢，在希腊文啊，就是这个七十是译本呢，翻译的是主从王那里取走了睡眠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王在那夜睡不着觉，不是因为他白天太兴奋，或者是啊没保养好，主要是什么？上帝让他在那夜睡不着，那这一切都出于神啊。然后呢，他就睡不着，也没有事干呢，他就吩咐啊人把这个原文说那些日子的历史书取来啊，不是通读古今的历史，就是通读啊他做王开始到以斯帖记第六章这段时间，他的国家发生在他和他国家的身上，他要的是这段历史啊，把这段历史拿来。然后呢，后边是这样说的，说他们啊，就是这些历史书，他们就来到，就临到了王的面前，然后就被给当着王的面呢去宣读啊。这里他圣经用的词是这些书啊，这些历史书就临到了这位王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出于神的安排。上帝呢，在以斯帖记当中做事，虽然以斯帖没有表面上提到神的名字，但是以斯帖记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出于神，都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以斯帖记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发生的事情呢，就被宣读出来，就是两个太监呢要害死亚哈随鲁王，然后摩迪改呢告诉皇后，以斯帖奉摩迪改的名报告与王，然后呢查清之后，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写在历史书上。啊，就那历史。到了这一天被宣读出来啊，被王想起来啊。所以说你看以斯帖记当中，你就要注意到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出于神的大能。因为我们今天来想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哈，一位掌权者只要是你帮过他，你救了他命了，他在当时是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忘了的，他肯定会当时就奖赏，但是我们看到当时没有得到奖赏。然后呢，到了过了后有一段时间了，睡觉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被提出来了啊。而且这个事情呢被带到王的面前啊，再读出来呢，是在以斯帖准备好第二天要给王把话讲清的前一夜。所以这是非常工作非常重要的。上帝呢在上一章当中，就第五章当中呢，已经让以斯帖在王面前蒙恩，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六章的时候，上帝要让摩迪改在王面前蒙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背后一切呢都是神在运作这些事情，神让一个人在不该忘记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然后又让他在看起来不太可能想起来的时候又把这事想起来。所以说以斯帖记当中充满着神的大能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同样是在这个书山城哈，之前呢有一位君王啊，就是单礼书第六章那个大流士，马代王大流士啊，他当时也有一夜是睡不着觉，就是他被人忽悠吧，然后签了一个法案，说三十天之内不能向任何神祷告，要不然扔到狮子坑里，结果他就糊糊涂涂把这个法案给签了。然后呢，最后呢，那些人拿着法案来逼着他，说你这签下来的你得做啊。最后没办法，他把丹里也扔到坑里了，然后把这个那个石头给封了啊。说他那一夜呢回到宫里终夜进食，然后没有人拿到乐器面前，然后他也睡不着觉。因为怎么我为什么提起丹里说第六章那个事情，你要注意一点啊。这节书二十一章第一节啊，这节圣经我多次在以斯帖记引用，就是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你今天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无论在这个时代掌握这个世界最高政权的人，他是好是坏，是信基督还是不信基督，这个对神拯救我们关系不大，你有明白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大流士是敬畏神的，但是在大流士那个时代他救不了但以理，但是到了亚哈随鲁王这个时代，亚哈随鲁王他不信神，但神却能够照样救他的子民。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圣经在这里我提到这个事情，而且这两个事情我放在一起对比，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任何的世代啊，无论是牧师教会还是基督徒，你不要把你得救的指望放在世界上谁做王谁掌权这个事情上。即使有一个基督徒的君王或者是一个基督徒的总统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他该救不了你还是救不了你，但是只要你是一位真信的，你是神所爱的，无论是一个畜生或者是一个不信的人做王，你都能得救。所以说得救在乎的是神的大能，在乎的是你是否能坚持真理，这是以斯帖记当中一贯的原则。因为掌握这个世界所有权势的人背后有一位更大的掌权者，就是我们的万王之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上帝呢，能让这些最坏的局势突然翻转过来，变成使我们得拯救的事情，但是当你不信的时候，他也能让你把好的局势最后变成坏局势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然后第二节，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摩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我们来看这里啊，这就是以斯帖记第二章所记的啊，说呢这个事情被写下来啊，然后这个事情被找到了啊。你看第六章二节是这么说的哈，原文说就是说这些被记下来的这段历史呢，然后突然被找到这一句，要说神让这一句在当天晚上念出来啊，就是莫迪改他报告那两个太监啊，要去害王，要去找机会上王伸手啊，然后这个事情就被呈现在亚哈随鲁王面前。第三节，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你注意哈，原文是这么说的，说王说莫迪改有没有被赋予了尊贵和伟大，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救了王这个事情。那王的臣仆说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都没有啊。首先呢，我们在讲六章三节的时候，我稍微提一下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波斯人哈，就是波斯帝国那个时候，他有一个传统啊，尤其是在这个波斯做王的人身上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波斯的君王，尤其是亚哈随鲁，他有的时候会用土地和这种总督的职位赏赐一些叫什么叫王的恩人啊，这个在波斯的那个考古学里面能找到。波斯人有这种回馈，就是说你曾经恩待过他，你救过他，他会赐你尊贵和爵位，他有这种习惯。也要说你就明白，当亚哈随鲁王突然听到有一个人曾经救了他，然后那个人什么赏赐没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你要明白啊，波斯人是懂得回报的啊，即使是亚哈随鲁王这样一个任性的人。所以说你要知道，他听了之后他懵了，他说这人有没有得到什么赏赐，什么都没有啊。你看到这个事情，上帝就让这个事情，实际上这时候想起来比那时候想起来效果要好很多啊，这种反差是很大的，这时候想起来实际上有利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第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然后第五节说，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看第四节啊，第四节说啊，然后王接着说谁在院子里，说那时候哈曼正在进入王宫外面的院子。我们看到非常巧，王呢就非常的就是说感到吃惊，然后也感到就是非常的这种无语和羞辱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哎他 看到这个有人从院子进来，他说谁啊？然后哈曼呢这时候正进来。我们看以斯帖记五章十四节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哈曼进来的时间应该是这一日的凌晨，就天渐亮的时候。因为五章十四节说什么，说立一个木架，明早求王将它挂上。然后这一天哈曼早早的起床啊，很可能啊就是半夜就起来洗刷完之后，然后就高高兴兴的过来了啊。正好碰到什么，正好碰到王正在思考如何奖励的时候，这两个事情就冲到一块了啊。然后他来是干什么呢？圣经说得清楚，他是来游说王的，要把莫迪改挂在为他预备的那个木架上。所以说呢，王准备奖赏莫迪改，然后哈曼准备来游说王，对莫迪改处以当时那个时代最大的极刑，就是十字架啊。然后第五节，然后王的臣仆对他说：“看哪，哈曼站在院子里。”这有个看哪哈，就是强调。王说：“让他进来。”所以说，哈曼也掌握在神的手中，神让哈曼来的正好，让亚哈随着王想的正好，这个时间点一分一毫都不差啊，因为这完全出于神的掌握。所以接下来呢，神要使用这个敌基督的哈曼，就是要害死莫迪改的哈曼，然后来完成对莫迪改的奖赏。所以说，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在末后的时候呢，上帝也会拯救那些真正属于他的子民，并且用这种方式来羞辱这些亚玛利人啊。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我们来看这里啊，这个声音说啊，哈曼就进来，王对他说：“怎么做啊？”就是关于如何对待呢，王所喜爱，王看为尊贵的。这个喜爱的原文是强烈的喜爱的意思啊，强烈的喜爱啊。然后圣经说，然后哈曼在他心里说：“谁是王所喜爱的？谁是王所看为尊贵的？除了我还能有谁呢？”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哈？实际上这两个人错位了，想的和说的都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这种错位出于神。君王的心在哈曼手中，在神手中，那么哈曼的心是不是在神手中？那更容易掌握啊。所以说呢，神就任凭他啊去琢磨这些事情，也让他去想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呢就借着他的口去抬高这个赏赐的这个幅度啊，然后呢间接的去抬高神的仆人莫迪改。第七节，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啊。”然后你注意哈，原文说这个哈曼说啊，就是那一个王所喜悦他看为尊贵的。实际上他说的这么滔滔不绝，他心里已经把这个人选给定好了，他可能就在说自己。说什么？第八节说：“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他说啊，让他们带来国度的衣服。注意哈，就是王所穿的和王所骑在他上面的那匹马，并且把那国度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里有不同的翻译，有的说是骑的那个马头上戴的一个冠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八章十五节啊，莫迪改穿着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又穿着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应该这个不是说戴在这个马头上的，应该是说戴在谁头啊？戴在这个莫迪改头上，就是说让他骑王的马，穿王的衣服，然后呢把这个国度的冠冕，就是王的冠冕扣在他的头上，是这样。我们来看，我们在解释第六章第八节之前，你注意点，第六章第八节强调什么？要让这个人穿上国度的衣服，然后把那国度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你注意这两个字哈，以斯帖记当中多次暗示国度的，国度的，王的，国王。我们之前讲过哈，哈曼说这话是不是出于私意呢？那当然是出于私意。说白了，他就想享受王的待遇嘛。你要明白这一点。你知道，弟兄姊妹，重要注意一点，把这个国家王的衣服，把这个国家王的冠冕戴到这个人头上，这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人跟王还有什么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以斯帖记当时那个时代， 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有人求王赏赐吧，他要求带上王的衣服和带上王的冠冕，穿上王的衣服，但是最后王说这个不行，这衣服送给你可以，你不能穿，你明白哈？也就是说，即便对于王最喜悦的人，这是一个禁忌，非常的禁忌。也就是说，我可以赏赐你，可以说让你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你想和我同级，这个没门啊。但是你注意哈，这个亚玛力人，这个哈曼，就像今天这个敌基督的左派一样，他们就是想做王嘛，他们就想在这个世上掌握最高的政权嘛。他觉得，哎呦，这个亚随鲁王这今天脑子是怎么着了，我可得抓住这个机会，让我实际上当一个王。他真的是这么想的，然后他也这么做出来了。但是你看哈，他说的话里边却恰巧讲出了以斯帖记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讲过国度君王啊，后边有属天的真理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个畜生当然是出于他的坏心眼子，但是最后呢，神却通过他这种恶意，然后抬高了王对莫迪改赏赐的这个上限啊。事实上最后得到这种待遇的人，那就跟王没什么区别了啊。第九节，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然后说，把那些衣服和那个马交给一位在王是王所高贵的首领里面。其实哈曼理解错了啊，那个要被赏赐的不是他，这个负责办事的这个人才是他啊，但是他错位了啊。就是第三节所说的这个以斯帖第三章第一节哈，说他的爵位胜过他一切的同事和臣宰。然后呢，五章十一节说呢，王抬举他超乎众首领之上。受赏赐的不是他，负责颁奖的是他啊，但是他完全不知道。说王所喜悦啊，王所要尊荣的人穿上，又让骑上那匹马，然后到城的广场，就是原本是宽阔处，然后还要站在他面前宣告说啊，要如此如此对待这个人，说这就是王所喜悦、王看为尊贵的人。你说那个被得赏赐的人，不但被得到赏赐和王一样的这种尊荣，而且还要在整个国度和世界当中被大大的宣扬啊。你看九章第四节，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啊。当然这也是有宣传在里边的啊，上帝就通过这个哈曼的口把这个事情宣传出去了啊，就像这个电视新闻一个画面一样啊，最后这事情就扩大了啊。而且呢，这个哈曼不仅想要得到王位，他还要得到名啊。但是他的这些坏心嘛，最终呢都不是实现在他身上啊。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的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啊。这时候一下子翻转了，王说，你要急速的、快速的、不可推迟的把这马这衣服啊，就按照你说那个档次啊，那个赏赐的幅度，对那个坐在城门口的那个莫迪改这样做，不可遗漏你所有的事情啊，不可遗漏你所有的事情。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还有一句话，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啊。这两句话一样一块看。所以说在这一天哈，就是哈曼决定要游说亚哈随鲁王对莫迪改处以极刑，十字架的极刑的这一天，神突然翻转了这一切，然后借着这位敌基督的哈曼，使他高在所有人之上，像王一样。而且是谁提的建议？是哈曼提的建议。所以而且王在这里强调哈，这一切的好处、尊贵和名声要坐在朝门口的那个什么犹大人莫迪改身上啊。而且王这里强调，就那个犹大人哈，就是你那个仇敌啊，就你那个犹大人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他反复强调不可以告诉别人我们是犹大人哈，不可以说哈，不可以说我们的信仰啊。然后他不单自己这么做，他也让他的养女这么做。 后来时候呢，当他报告两个太监谋害王的时候呢，他却打自己的名字，他不提犹大人，不提神啊，但他却说，哎，你把我的名字套进去，然后报上去，这功劳算我的啊。然后这事写在历史上，后来被王忘了，就这么一件事。所以说莫迪改呢，在之前告上告的时候呢，让以斯帖奉他的名举报的时候呢，所有人不知道他是犹大人啊。但是当到这里的时候，就是王宣布要高升莫迪改的时候，特意提到是犹大人莫迪改，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借着王的口宣告了莫迪改的种族，而且因为莫迪改的悔改呢，也不再隐藏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神。莫迪改是从第三章四节开始悔改的，当哈曼被高升之后呢，他就公开告诉他的同事他是犹大人啊。所以说你能看到他悔改之前上帝怎么对他，他悔改之后上帝怎么对他，这是有区别啊。这里的重点提到犹大人啊，提到莫迪改的种族，其实我们讲过重点是为了反衬出他们所信的神啊。莫迪改和犹大人所信的神才是以斯帖记当中被高举的一个重点。十一节，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啊。注意原文是这样说的，这哈曼啊得取过来，然后给他穿上啊，扶他上上马，然后到这公共场所，然后站在前面说，哎呀这个男人呀，说原文说这个男人就是王所喜爱王所尊荣的人，我估计他眼泪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看到他前面啊，凭着自己的意思啊，以为自己能得到所给王提议的什么马朝服、王的待遇、王的金冠，这种波斯国最高的礼遇，最后让莫迪改都得到了。其实呢弟兄姊妹，当莫迪改悔改之后，他的经历听好哈，可以预表耶稣基督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并且被升为至高，这是可以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也就是说，当神真正开始翻转这个世界的时候，要显出他大能的时候，连他的仇敌也要公开承认这件事情。你不愿意你也得承认啊。好，我们接下来想一下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突然不可思议的一切翻转，突然不可思议的莫迪改被抬到了一个最高的地位。为什么这个如此显眼的一个功劳，就是他啊举报了两个要害王的太监，然后这个事情现在才想起来，这个赏赐到现在才被执行。还是那两句话，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听好了哈，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是不是这样？同样是一件事情，同样是举报啊，同样是报告这个事情，你行的动机不对，神就不纪念不赏赐。但是当你悔改之后，你的信仰回归之后，神会照着你的信心赏赐你。所以说之前莫迪改他做这个事情在神那里没有得到纪念，为什么呢？他是为了让他自己高举起来，而不是为了把以色列的神高举起来。但是当莫迪改开始悔改，尤其是当他决定为自己的信仰舍弃一切的时候啊，他也开始教导以斯帖这么做。所以说在这种悔改哈之后，神才开始改变亚哈随鲁王。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神开始对犹大人进行拯救，也是对莫迪改信心和忠心的一种赏赐。你要明白啊，亚哈随鲁王赏赐莫迪改是因为对他有恩，但是神赏赐莫迪改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救了一个地上的君王，而是因为莫迪改在对待亚玛利人哈曼这个事情上持守真理，不跪拜，不妥协，不谄媚，不下跪。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的本质，表面上是世人对你的奖赏，但是我们注意的是后面那层更深的，是神为什么要赏赐这个人。 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是因为他信。那所以说这个事情的结果不是摩西给通过自己的能力在人面前讨好讨来的，而是因为因信在神面前被称义。所以说同样一件事情，人看外表，看好处，看所谓功德，但是神看的是内心和你的信心。所以说很多人看以斯帖记就有那么个区别，当你没有属天的智慧的时候，人读以斯帖记就跟今天看宫廷剧没区别，什么英雄救美，什么胆色双全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摩尼改为了讨好亚哈随鲁王，让以斯帖奉他的名举报，没得任何好处。但是后来呢，反而是那个敌基督的哈曼升上官了。但是当他看清神在做这一切之后，他开始悔改，而且呢用真实的悔改，然后呢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行去披麻蒙灰认罪悔改。你不要忘了前面的第四章。所以说当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回归到正确的时候，神在关键时刻才会救你。所以说你看到哈，就在哈曼要说服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突然改变了一切，而且把他抬到了最高。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你要看的是神做事的原则，还有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研究如何在世界上能够翻转自己，那个不重要啊。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你要看到上帝做事的原则。当犹大人，当神的子民真的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坚守住原则的时候，不再否认神否认基督的时候，神才会改变啊，翻转这个世界，为上帝的子民做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代啊，你不要随着这个世界的新闻和潮流来改变自己在神面前的心智。越是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越要坚守真理和原则。我再次说一件事情，就这次呢，大洋彼岸的那个大选啊，结果出来了，结果你也知道了啊，哈曼上位了啊，畜生上位了，然后呢，人想象当中的基督徒总统没有上位，这个事情改变了很多人的信仰啊。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呀，以前是做基督徒，后来不做了，因为他觉得基督徒太傻。啊，基督徒，你看整天说上帝同在，这不上帝也没同在吗？啊，人家说啊，这上帝挺大能，上帝没大能吗？哎，然后有一些开始骂牧师，啊，有一些呢开始动摇，然后有的基督徒就说，哎呀，我们现在啊，什么事情啊，要分两面去看啊，这个左派右派的意见都要去看，这个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意见都要去看，两边多多学习嘛。不要信得这么真，信傻了也不行，信仰还是要用理性啊来验证一下的，不要傻傻的去信嘛。哎，所以有的畜生啊，在他当有人把我们教会的讲道推荐给他的时候，那些畜生就说，哎呀，你们就听这个啊，你们这牧师是毫无文化啊，就是说，哎呀，也没有经过培训，不如那些名目啊，那些什么什么那些什么世上有文化的人讲得好啊，就开始讲这些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再次你注意一下哈，无论在任何的时代，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已经是真的掌握这个世界的权力要上位了，这时候啊，你不要慌了阵脚，你一方面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好把你的信仰回归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另外一方面你不要跟这些外邦人这些已经不信了的人去讨论这些事情，你跟他们讨论这事，你只能被他们带的不信，你也不能把他们转变成为信基督的人，因为他们在世上求的就是好处嘛。他之前为什么信基督啊？他为什么老是吹捧什么西方文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基督教文化，这个西方文明能给我带来这个好处，我移民之后我的孩子能享受教育，能享福利啊。为什么很多人啊，他反共产主义啊，他反一些独裁之类的，有很多他说句实在话，他就是希望这些独裁政权倒台之后，然后他能过得好一点嘛。 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呢不会站在那些恶人那边，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白左，什么什么这些邪恶的东西，我们不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无论你说话，你支持某项政治运动也好，你支持某一个人也好，你的心在神面前一定要摆正。你不能为了好处而信主，你也不能够为了让自己在世界上能够多吃好一点，然后到外头享享福利，然后你去支持那些国家，你这种动机在神那里是不讨喜悦的。所以说啊，对于一些已经动摇了、已经不信基督的人，不要去和他聊。那，然后也不要抱着一种什么什么客观理性的那种态度说，哎，我这边的信息我也听听，我那边的信息我也听听，我综合起来，我用理性来验证一下我的信仰。你这样的话，你真是什么也得不到。啊，圣经告诉我们，一方面你要信对了，然后呢，一旦你信对了，你就要坚持到底，人家到底必然得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要保守我们的心，你不要在这个时代被风所吹动，你的心要守在教会里，你的心要守在上帝的真理里面，不要听那些假先知忽悠你啊！我看到有一些所谓的什么基督徒学者啊，做那时政节目的，他们在最近这个大选期间说，哎呀，赢定了，哎，说某个人赢定了，最后发现输了，然后他自己打脸了，他就开始转回来说啊，基督徒啊，不能光注重属灵的事情，也要参与改变这个世界啊，也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不要听这人忽悠了啊，好好听，好好去聚会吧。然后我们来看哈，其实呢，在以斯帖记当中呢，神通过这卷圣经告诉我们，一切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你的心一定要正，你的信仰要纯正，你在神面前要不断的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认罪悔改，并且真的在神面前从罪恶当中走出来，不再去否认主名，不再去隐藏自己犹大人的身份，把该讲的东西讲清楚。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哈曼呢，神就使用这个哈曼，让他为自己求好处的时候，实际上为犹大人求了好处，为摩迪改求了好处啊。谁都不会想到最终这个事情会走到这一步，当亚哈随鲁王宣布要奖赏莫迪改的时候，所有人都懵了啊！不光是哈曼懵了，所有在场的大臣也懵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神不喜悦莫迪改之前干的事情，就你故意否认主名，你让你的女儿也否认主名，神不喜欢，但神喜悦莫迪改后来做的事情，就是我不藏了，我也不装了，我就真正的去信。因为莫迪改得赏赐，你要注意他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他开始按照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启示去遵循圣经当中关于对亚玛利人的原则，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经文啊，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耶和华起了誓，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这是以斯帖记当中一个关键。今天的很多假牧师、假基督徒宣讲多元包容、与恶人妥协、与亚玛利人签协议这种道理，这个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我在今天说一句哈，尤其西方那些政客，尤其是打着基督教旗号、打着基督徒旗号的一些政客，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你不打着旗号跟我没关系，你既然打了基督徒的旗号，你就按圣经做事儿。你别一会儿打基督徒的旗号，你搞多元包容，那你简直就是畜类啊！你一方面说自己是基督徒，你给亚玛利人签协议，你给亚玛利人称兄道弟，你做这事情上帝能喜悦吗？那肯定不能喜悦啊！哦，你说自己是基督徒，然后你在宣布什么人权法案的时候，你没提过中国那被抓的牧师，没提到在这边统治上受害的基督徒，你说哎呀什么什么某少数族裔被迫害了，那你的弟兄在哪里呢？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今天我们要重新去看圣经。我说过，在这个时代，那世上左派共产主义者啊，什么白左啊，还有那华尔街的犹太人，还有那些什么伊斯兰教的人，就是包括很多敌基督的这些势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亚玛力人嘛。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对亚玛力人啊，上帝说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全天下涂抹了，你世世代代要跟这些人作战，而不是说世世代代又与这些人签协议和睦相处啊。扫罗怎么被废掉的？扫罗最后怎么走向灭亡的？放走亚玛力人嘛，为了好处跟亚玛力人签协议，然后把他放走了。你看扫罗的下场何等惨啊！再看申命记第25章，上帝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么对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击杀你后面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今天很多基督徒忘了圣经当中啊，有很多外邦人得救，这是个事实，而且甚至有非利士人得救，但是圣经里边有没有一个亚玛力人得救？有没有？你去看一下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左派，跟这个世界的亚玛力人，我们永远是仇敌，我们永远不可能合一，我们永远不可能握手，永远不可能称兄道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他当了政客，他当了总统，他只能在上帝面前遭咒诅，他不能得到神的喜悦。所以说你今天你看到，当一个基督徒他握有权力的时候，他握有刀兵的时候，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等你没了这些能力的时候，你也没机会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徒啊，你一定要去看圣经，你爱该爱的人，然后你要恨恶神所恨恶的那些东西，你不要无原则的生活在这世界上，哪怕你手中没有权柄没有刀枪，你也可以像莫迪改一样，我就是看不惯你，我也不跪拜你，我也不执行你的法案，因为你是亚玛力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为什么会翻转这些事情，一方面莫迪改悔改了，另一方面莫迪改对亚玛力人这种态度是来自于圣经的。所以说你要看清楚啊。12节，莫迪改仍回到朝门，注意哈，说然后莫迪改仍回到朝门。莫迪改有没有说哎呀终于得到这个位了，咱出去好好嘚瑟嘚瑟啊，找几个媒体然后发个报告，多拍两张照片点个赞啊，没有。你会发现莫迪改之前是一个很向往权力的人，拼了命上位，但现在不在乎了，得到我也不在乎。他得到这些东西之后，他没有说蹲在王旁边哎呀还不出去了，没有，人家回到人家自己那个城门那个地方，人家该干啥干啥啊。也就是说神从来不赏赐那些醉心于权力和好处的人，神也不给那些他的仆人，他的子女，神的子民有这种在世界上追求好处的这种机会。成功神学是可咒诅的啊，但是神愿意赏赐那些什么因罪伤痛为罪悔改对神的话语忠心执行的这样的人。所以说上帝给他骑上马穿上王服，这是对他信仰的认可，而不是让他在世界上追求好处。所以莫迪改明白这些之后呢，他并没有说啊赖在那里就站在皇宫里不走了，人家照样回到自己的那个本位那里去啊，人家没有去故意的去贴近这个权力中心。所以说弟兄姊妹，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只有真正信靠才能得到赏赐，而且我们要得到赏赐是从神那里得到赏赐。我之前讲过，在以色列这当中两层的赏赐， 人面前的赏赐，背后是神那里的赏赐。啊，如果眼瞎是看不了背后那是真正的赏赐的。如果眼瞎的话，看以斯帖记哈那的话，宫廷剧就看成宫廷剧啊。十二节，哈曼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说哈曼急忙回去了，然后原文说哀悼，蒙上头，哀悼就是过去发丧的意思啊。然后蒙上头，哎，你能感觉到他眼泪都快下来了。人能受得了这种羞辱吗？人不能受到这种羞辱，人要崩溃了，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三章二到五节哈，所有人都拜他，就摩西改不拜，然后他怒气填胸啊。然后五章九到十三节呢，他欢欢喜喜的从王面前出来，就摩西改不拜，然后他气得了不得，然后他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哎呀，我得到这么多荣耀，可是摩底改还活着，哎呀，我就好像什么好处都没得到。”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是他人生最低落的时刻，他极度的郁闷，他的心情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啊啊！一个人在世界上打拼过的，你应该知道这种郁闷是什么感觉。十三节，将以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摩底改面前舍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必在他面前败落。”我们来看哈，他回去开始给他那些他的那个智囊团去谈这个事儿啊，他给他的妻子细利斯，还有他原文说他所爱的那些人，原文不是说朋友，是说他所。哎啊，原文是爱他的那些人，他遭遇的一切，这些人是他的什么？智慧人。他有个团队，他老婆和这些智慧人。我们来看一下这智慧人干什么的？这些智慧人啊，你去看这个以赛亚一章十三节，都是打食物的明哲人。这个词在那里翻译成明哲人哈，也就是说，当时的那个王朝。表面上是亚哈随着王掌权，但实际上是谁掌权？是哈曼掌权。也就是说，当时实际上哈曼和他这些智囊团是国中国，用今天来说，左派是这个世界政府背后的深层政府。啊，他们给哈曼提建议，然后游说政府和王推行各种有利于他们的法案。你看今天这个深层政府。就是由这些敌基督的人所构成的，啊，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白左、敌基督、伊斯兰教，这些人通通是深藏政府的智囊团。而且呢，这个智慧人啊，你去看旧约创世纪，看旧约圣经啊，它主要指什么？法老面前的术士，行法术的，啊，实际上是这些人，也就是说，你看前面。哈曼找人占卜的时候，抽签的时候，也是这些人。这些人不是普通的智慧人，这些人是有灵界背景的，啊，就像今天很多的这个深层政府和左派，他信仰撒旦教一样。说是无神论，其实不是无神论，啊。然后呢，他的这个智囊团说这么一句话，听好哈。如果摩底改是犹大人的后裔，那摩底改是不是犹大人？那摩底改当然是犹大人。那他们为什么说如果摩底改是犹大人的后裔？注意下边说，当你开始在他面前开始跌落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胜他，然后你最终会跌落，跌落，一直跌落。注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的结局已经定了。当你开始在这位犹大人面前开始跌倒的时候，开始下降的时候，你的跌落将不可停止，你一定会在堕落。你原文是会一直跌，一直跌，跌下去。原文是两个跌。这里有个重点啊，说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就不能胜过他，你会在他面前始终败落。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敌基督的极左势力，只要不是犹大人，只要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和教会，他们能打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有那些真正的犹大人，真正的基督徒，他不能打赢。 这符合圣经的真理。然后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你去对看以斯帖记三章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哈曼要看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也要说这一节跟以斯帖记三章四节是以斯帖中两个重要的关键点是相呼应的，也跟今天的教会有关。你要明白这里的关系。当这些人举报莫迪改的时候，是为了看看莫迪改的神是不是真的，他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啊？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的信仰。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哈曼的智囊团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却亲口承认说什么，如果真是犹大人还真胜不过。这是以斯帖记中两个非常联系在一起的。也要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哈曼在当时的时候要决定屠杀掉整个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种族？因为哈曼也知道了莫迪改给他同事讲的那些，我之前提过，就是圣经当中关于亚玛利人的话。实际上不光哈曼的同事，实际上不光莫迪改的同事，包括哈曼的这智囊团，他们是不信神的话的，他们就想试试能不能把莫迪改和他的种族灭绝掉，因为这是在世界上两大势力的对决啊，你看到没有啊？当然最终呢，他不得不承认，这些敌基督的人不得不承认莫迪改站住了。为什么？因为神让他站住了。也就是说，他们这句话不是在说莫迪改多么厉害，而是说神的话多么的厉害。莫迪改，我之前讲过，他一定是把出埃及记17章14到16节给这人说清楚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写在这书上做纪念，又要念给约书亚听，而且筑了一座坛，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征战。这些亚玛利人到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真正与他们征战的不是莫迪改，而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莫迪改告诉他的同事他是犹大人，哈曼是亚玛利人，他拒绝跪拜哈曼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看一看你能不能赢，你的上帝能不能帮你，你上帝所说的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我问一下上帝，今天是不是也要与亚玛利人征战？那是一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圣经在以赛亚书45章23节说过啊，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啊，人论我说公义能力都独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赛亚书45章25节说，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义，并且要夸耀。你看到没有哈？往上一点，弟兄。所以说，最终承认神的大能，承认出埃及记里边关于亚玛利的经文，神一定应验了。这话出自亚玛利人这个团队之口，也就是说，真的像圣经说的，上帝说，所有的口都要向他承认，万膝必向他归拜，连刺他的人也要向他承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要注意哈，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再往上翻一点，就是说到最终的时候，所有的人，无论善人，无论是在神面前看为善的，还是看为恶的，无论是得救的还是灭亡的，都要向主耶稣基督，向以色列的这位神亲口承认你是对的。所以说最终预言哈曼灭亡，又预言莫迪改能得胜的，预言这位犹大人能够靠着神站住的，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亚玛利人的这个团队。这个事情是非常奇妙的，这敌基督和敌基督的魔鬼他肯定不愿承认神的大能，但是他没办法， 当神真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连魔鬼也要承认他的话是真的。那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真正相信的永远不会蒙羞，反而得救，而且神会把那些义人在所有仇敌面前让他得救。我之前呢见过很多人啊，你跟他聊别的能聊得来，但是你说什么永恒永生啊天国，他说我告诉你吧，你信那个耶稣一万年也不会来啊。啊，今天很多人看到大洋彼岸这大选失败了，然后就开始咒诅耶稣，就开始抛弃信仰，说你的信仰不是真的，因为啊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你不要去看那些人，你也不要跟那人对话，你好好信你自己的就行了。你真的像莫迪改一样忍耐到底，坚信到底，神最终会赏赐你，神让你得救，也会在这些恶人这些不信人的面前让他们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所以说你看，在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尤其你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的时候，耶稣用他权柄的话语在这个拿撒勒会堂里赶鬼的时候，那些乌鬼都说什么，说哎呀，你这个耶稣啊，你是来灭我的吗？你是神的圣者啊。所以说连鬼魔最终也要承认耶稣，万口必向他承认，万膝必向他跪拜啊。然后哈，你要注意，我刚才讲过哈，这人说如果他是犹太人，你必不能在他面前胜他。什么意思啊？他是个真信徒，你就不能胜过他；如果他是个假基督徒，你可以随便胜他。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不说那白左啊，那左派肯定是魔鬼，这个咱不去讨论，百分之百错。然后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保守派，所谓的基督徒大 V， 所谓的一些讲实证的，所谓一些基督徒政客，那不是真的犹大人，那不是真的基督徒，你看他干那事儿就知道了。所以你能赢吗？你赢不了。他如果真是犹大人，他如果真是基督徒，那么敌基督势力必然在这些人面前败落，这是上帝借着这个哈曼的团队说出来的一句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要想得胜，你的信仰必须是真的啊！如果只是挂一个名，你赢不了的啊！但是一旦你是真的，神会让那些敌基督的势力，无论他多强大，都在你面前灭亡。然后你看哈，后边说，当你在他面前开始跌倒，开始败落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继续胜过他，你会在他的面前原文是继续跌继续跌，原文是两个跌，跌落跌落。我们刚才讲过哈，实际上呢很有意思，神呢就借着哈曼的这些朋友，这些尊贵人，他的智囊团和他老婆，宣告了他灭亡的结局啊。当哈曼呢硬着头皮啊，奉王的命给莫迪改戴上金冠，穿上王服，骑上王的马的时候，当他硬着头皮在全世界面前宣告这是王所喜爱王所尊贵的人的时候，他的失败已经开始了，而且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结局不可避免了啊。六章十四节，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话有没有让你说完？没说完，就把刚才关于神要启示给这些人的话说出来就够了，就宣告审判啊。哈曼呢，哈曼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奉王的命来接他的太监就到了，说他们赶紧催他去赴王的宴席，就是以斯帖为他所准备的宴席。以斯帖第五章六到八节，当王说求什么赐什么，连国的一半赐给你的时候，以斯帖说什么，我有所求，我有所要，我有所求，说明日我在王面前蒙恩，明日宴席的时候我会向王说明这一切。也就是说接下来他被强逼着参加一个宴席，这个宴席实际上是对他的审判。 也就是说实际上到这里的时候神已经开始催他上路了，而且他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他永远不会见到他老婆孩子了，他和他的家要在那个时代在上帝面前永远灭亡。所有敌基督的人，当他的日子在上帝面前结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可逆转。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要好好的信，你要好好的持守神一次性赐给我们的真理，你不要被异教之风所动摇，你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动摇，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坚信到底的在上帝那里一定会得到赏赐和称赞。好，弟兄姊妹，愿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恩啊！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看顾我们，保守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道路，给我们一颗信你的心，让我们的道路不偏左右，直到永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